的过程，我们不要希望一次就把罪连根拔出来，那说明您立马就死了，刚刚信完主就咽气了，那是主特殊的一种做法。一般来说，主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不住的与肉体征战，在这个过程中间要注意一点，就是首先肉体是在我们里面的内在东西，它内在的这个罪性的存在和外在罪的表现有的时候不完全是一致的。你怎么讲呢？因为环境条件年龄的不同，它的罪性虽然还在，外面的表现就可以不一样了。所以有的人在一个充满引诱的环境里面，有的人在一个引诱比较少的环境里面，那么可能那个充满引诱的环境里面可能罪的表现就会多一点，这个引诱少环境少一点，可能罪的表现就少一点。我们不能以外在的罪的行为的表现来论这个人是里面得胜的光景，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不是这样说，那不管怎么样活该，什么环境都行，这环境充满引诱，靠主的恩典我就如何如何，得失败也不怕。圣经还是要叫我们就是远避是有见识聪明，因为刚才讲了胜过罪和定数罪性本身来说是一件事情，每胜过一次罪，也就是在罪性上头我们又给他削弱了一点，所以我们还要记住就尽量的减少外面的引诱，这是第一条我们要注意的。第二条，当年龄环境的改变的时候，某些罪就会少犯不犯了，不等于我这个人多么圣洁了，比如我们两位年纪这么大了，东西吃得很简单，几口就吃饱了，不像年轻人大鱼大肉越吃越香，哎，你看我这属灵多了，我对这个这方没什么了。我们这么大岁数了，父亲感情很深，但是很多年轻人他的表现也不一样，也不能说哦，因为这个你看我比他更圣洁，不能够这样说。这个当然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变化是有规律，孔子就说过，从三十而立一直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孔子做一个人的操练是越来越像样的成熟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他说我到七十岁的时候，我就能够做我想做的，不做我不应该做的。但是他的肉体是不是就没有了？照样存在，不过受到了训练规范化，他的自我还是自我呀，他不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得胜了。所以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等于他没有罪性了，是两回事。再有一个科学家，医生医是投身于科学献身，和另外一个做普通工作有很多的引诱常常失败跌倒的人比起来，哪个更圣洁？圣洁真正的标准是像主啊，他把科学作为他的偶像，一天到晚为科学而活，对社会对人类就固然有贡献，但是科学代替了他的主。所以十诫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项，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是不可以的。所以希望大家知道罪性的存在是可以有不同的表现的，年龄环境条件的改变它仍然会有不同的表现，我们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一点。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怕面对自己这个罪就改换完另外一种比较能接受的不容易觉察的，随便说原来是吸毒的，现在终于不吸毒改成抽烟了，那被人家感觉就好多了，就抽烟后来觉得抽烟不好改成喝酒了，最后不喝酒了，一天到晚抱着电视没完了，反正我得有一个对象爱慕他，他一个明显的 大家所公认的罪变成一个大家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本质上改没改？本质上没有改。所以罪的改头换面不是致死罪，也不是说人家的这个气质不同，于是罪也多少不同了。这个人性格就是比较安静，比较祥和，是吧？彬彬有礼。那个人说话比较粗，时不时的好生气，或者是我这个人所想的都是一些高级理念的，他曾经想都是低级理念的，以为这些东西不同，罪也不同了，罪的表现不同，罪性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确实需要靠着神的力量，远必是有便是聪明，因为圣经也定出来明显的罪、不明显的罪、致死的罪、不致死的罪，确实有不同的等级。至少我们看律法上所要求的，那都是绝对不可犯的明显的罪。如果那明显的罪我们都制止不了，那么里面更深刻罪性的问题，那我们更没法对付了。所以明显的罪我们一定要靠着神真实征战到底，这一步做还有第二步。所以肉体情欲、眼目情欲、精神骄傲本身就是三个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表现而已。肉体的情欲可能是大家比较公认的，眼目的情欲是进入感觉状态中间了，思维很多问题了，那精神的骄傲是一个突出自我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罪，我们就要靠主致死，拒绝，远离使我们犯罪的机会，而遇见这些机会也不怕，我们就是靠着主去抵挡，相信神与我同在，他的目的是要我去征战。我作为一个战士，我打了败仗，我跌倒了，我当过逃兵，被俘虏过都不要紧。保罗就经常被俘虏，保罗说了，我觉得里面有个罪律把我裸去，听见没有？什么叫裸去？当俘虏了。保罗当过好多次俘虏，怕什么的？这叫做征战的必然表现。但是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间，我们永远记住，基督是得胜的，基督叫我们学习与他一同得胜。所以我们要不屈不挠的除草、播种、浇灌、培育，是主的恩典时时常刻刻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要知道一点，世界是主所安排的，使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环境中间来致死罪和罪性。那么这个世界的环境有几个方面是我们所需要特别注意的，这里呢举出几个来。首先个人的私生活，第二每天的经历，第三点教会团契，第四点社会的工作关系，这四方面大概每一个人都离不了。最试验人的就是第一条，私生活。简单的来说，就是我如果没结婚，就是我以我为中心的这个小的处的环境，如果结婚，就是我和我的丈夫、妻子、孩子、老人这个生活环境。这个环境是试验的最严峻的地方。在外头我可以装模作样，我到家里就放松了，我在外头可以彬彬有礼，在家里说话就挺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位经常提醒我们跟我们作对的对象，或者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或者我的孩子，时时刻刻的、时不时的，因为他最认识你。当他最认识你的时候，他的提醒对你最有帮助。你可能说我信主了，他还不信主，他提的我不能接受，主还许可他暂时不信主，主甚至还让他永远没信主，但不管怎么样，他一定能提醒你。就好像我们常所说的，有一个太太去问穆迪先生说，穆迪先生请为我的丈夫祷告，他至今不信。穆迪说，我不为他祷告。太太说，为什么？因为你拦住了他。那位太太很生气啊， 回到家里，先生就问他今天怎么了，今天聚会怎么一脑门子气啊，穆迪先生对我非常不礼貌，为什么？他说你不清楚，是我拦住了你。他丈夫怎么说？太正确了。所以感谢主，如果他还没有信，神认为他还要起一个提醒你的作用。阿门。谢谢主，你还没让他信，因为你的时间还没到，我还需要他这个不信的人提醒。他提醒的很多的方面可能不对，但是他这个不对，你如何用粗鲁的态度来对付他的那个不对，这又是一个问题。除非我们今天不活在地上，这个私生活是我们非常需要对付的。第二点，每天的经历与人的交往，我所表现的，我所做的，我的追求，我的爱好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东西都是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外在的表达。对呀，我最近想做销售，怎么对待客户，用什么方法对待客户，圣洁和不圣洁的这种比较难。不过我相信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不是销售，我们这有发言权的，看见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那么第三点非常重要的，教会。除非你离开教会，你就不聚会，那没办法。基督徒不聚会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基督徒聚会是合乎主的旨意的。每一个聚会，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在聚会中，哪怕有两三个人，除非没有机会，有机会不聚会，神一定不喜欢，不可停止聚会，这是圣经对我们的一个要求。而聚会中间，我们就在教会里面进入一个侍奉，在肢体中间有我一个地位，这个位置是神给我预备的。从另外一方面，这个教会本身也是杂会，都是会，又是教会又是杂会。教会是里面有一群属主属天的子民，杂会就是麦子和稗子共生的状态。我们在这里面面对着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基督徒，个性不同，说对罪的表现也不同，特点也不同，软弱不同，失败不同，冲突就在这里面出现。如何在教会里面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个大家庭，这些人可能暂时还没有信，他将来会信。之所以会信，因为基督已经预备好了叫他信，但基督叫他在教会里面，要我们来在爱里面扶持他。对待弟兄姊妹的缺点，我们该怎么对待？我们是不是以论断看别人的短处为我们重要的方向，还是我们看见了别人的短处的目的是为人代祷？所以教会的爱，彼此相爱非常重要。教会的多元化又是一个教会的特点。刚才姊妹说传福音，教会本身如何传福音，就是教会的这样的使命。弟兄姊妹的教会中间如何的操练自己对付罪性非常重要。第四点，社会环境，这个世界的交往，社会的战场，我们不可能脱离。哪怕我坐在出租车上，我也在社会上，哪怕我只有一个人面对着一群动物，我还在社会里头。所以耶稣在旷野里面就有四种不同的与他相处的，有天使，有魔鬼，有人，人就他自己了。这旷野就是一个人吧，没第二个人吧，面对自我。还有呢，还有野兽啊。所以这就是世界，天使也是世界中间的一份子。怎么讲？因为神创造的这个宇宙世界，凡是被造的，我们从总体来说都在这里。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每天神都预备好了各种各样的造就我们的机会。 也可以说我们每天既在征战，每天也在享受，享受主的恩典，享受我的失败。这句话不好听，但是我失败以后我就发现，哦，原来非常软弱，我这里有一个弱点，我发现了，感谢主，我很痛苦，但是主啊，借着这个提醒，求你帮助我堵住破口。感谢主，为主流泪，为主征战，为主哭泣，为主欢喜，都在今天。让我们抓住今天的机会来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真是要感谢主，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现在我们要念两段非常重要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段是十七章十四节到第十九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段话非常非常重要。首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了主的道，有了主的生命，有了主的道，我们不属这世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个敌对的关系。这个敌对的关系正如耶稣基督与世界是敌对的关系一样，但是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为什么不求我父叫我们离开世界呢？因为我们在地上是在为主做工，为主得胜，为主征战。耶稣基督怎么表达这个不求主叫赐下我们离开世界呢？他在十八节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今天我们还活在地上一天，就是我们奉差活着。我们这个美好的仗还没打完，当跑的路我们没有跑尽，所经营道我们还需要守住，交给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尽到。主啊，求你叫我离开世界吧，逃兵。所以请弟兄姊妹记住了，什么时候主啊我受不了了，求你叫我离开世界了，就是说主啊我想当逃兵，我不干了。你想当逃兵也不要紧，逃几年还得回来，因为在主那没有不干的道理。请记住，我们都是奉主差遣到地上来的，而且像父差遣主一样，主差遣我们，我们的地位是何等的尊贵。而且主说求父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你放心好了，恶者必不能胜过我们，必不能够真是把我们重新捆绑，因为父保守了。今天神已经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和机会，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肉体被削弱，仇敌不能够再成为我们的王。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去打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我不去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我非打败仗不可？不可以的呀，我可能会败，但是得胜是基本的，失败是次要的，得胜是原则，失败是知己。这里面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第十九节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我要感谢主，最近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受感动，感动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离开天父的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与我们不同，就是他是人，他又是神，但是他完全活在人性中间，他就存在一个问题，叫做分别为圣。 耶稣基督他根本就不会不分别为圣，但是耶稣基督当他具有完全的人性的时候，就面临着一件事情，他到底要尊谁为大？到底耶稣基督受试他会不会犯罪，会不会跌倒，这是一个神学争论的问题，今天我们不去讨论。但是有一点，耶稣基督对待这一切的事情他怎么做的？分别为圣，绝对与世界分别，绝对与自我的情欲分别开，这个分别就是截然分开，中间不可以有任何的接触交叉。为什么？我为他们，为谁？为神儿女，为了他要拯救的事工，他在那里用很大的努力做一件事情，分别为圣。我相信耶稣基督这一生一世的征战绝不会少于我们，所以说他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过罪，这句话就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他根本不会失败，试探有什么用？我们今天不继续细讲这些问题，但是我想至少有一点，试探有可能会助剂他，会使他受到引诱，会挑起他的情欲，但是他为我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大家去看整个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只讲了一次他自己分别为圣，就是他离开世界以前祷告中间，他说我这一生为你们的缘故我在分别为圣，而且一直分别为圣到他停止了他的呼吸，他的生命为止。因此我们就能成圣，因为他就是真理，他能做到，他就保守我们都能做到，只要我们在他里面，而我们正好就是在他里面。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给弟兄姊妹交通的。第二，我们看二十四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以前我只理解到一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在天上有一天我也在天上，但是我没有注意到一点，这个愿到什么讲，每一个蒙神拯救的，每一个圣灵所赐给生命的人，将来有一天都在耶稣基督在天上，还用愿吗？不用愿，是事实。赐给主的人一定会跟主一同在天上。为什么说愿？后来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当耶稣基督走过世界这一段路的时候，他那个祷告是在克西马尼园之前，从现在开始他走一段非常最艰难的路程，最苦的路程的时候，就说让他们看见，看见什么？看见耶稣如何流泪痛苦祷告吗？可惜没人看见，都睡着了，很可惜，这是一大损失。但是他们看见耶稣受审，看见耶稣戴荆棘冠冕，看见耶稣怎样回答大祭司，怎样回答比拉多，看见耶稣基督怎样被鞭打，在怎样的背十字架，怎样的钉十字架，乃至于在十字架上受苦，最后大声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低下头来说成了。他们看见了没有？看见了。苦吗？苦到极点。苦到极点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这就是荣耀。大家去体会。至少有一点，耶稣基督绝对的自我软弱，绝对的不靠自己，绝对的把自己摆给神，神让你用我吧，于是神的荣耀就完全充满他，从他身上体现出神的光辉来。所以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舍己祷告的最典型的一个祷告，他对待仇敌，对待大祭司，对待比拉多如何受苦，乃至钉十字架这一切的过程，我们要反复的思想，
受这么多的苦，神的荣耀就正好在这些事上完全体现出来，叫他们看见。耶稣基督还有一句话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约翰福音十七章也讲这句话，主已经赐给我们荣耀了，我是不是让主的荣耀在我里面充满我，是我能体现出来。怎么体现？我致死我的罪性，我为他而活，我在各处散发他的香气，我为他发光，我越软弱我就越刚强，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彰显的一个情况。所以基督徒是与世人迥然不同的，绝对不同的，因为我们里面有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做法、想法都与他们不同，因为他们不可能与我们相同。我们不是一个族类，我们是属天的族类，可是我们对待事物的观念如果还跟他们一样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会失败跌倒。而在失败跌倒中间，神就叫我们分别，让我们看见我们为什么会跌倒失败，以至于是我们从里面再站出来。所以感谢神，这一切的事情让我们看见我们有机会荣耀神，不是将来在天上，而是今天在地上。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实在是奇妙的。以后我要讲在致死罪中有几个方面是需要我们注意的。致死罪就是致死罪性，致死罪性了哪一部分，这部分罪就被你除去了。首先就是我们要清楚神救赎的真理，这个我们反复的讲过，神为什么要救赎我们，救赎我们的真理是如何施行的，耶稣基督如何来到地上钉十字架，这是救赎的目的真理。而救赎的目的是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在这个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叫我们在地上为他而活，给我们留下一个肉体，这个肉体已经没有能力做王了，但肉体还在那苦苦挣扎不肯死，而借着这个肉体的苦苦挣扎不肯死，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充分认识我们自己要如何的依靠他，因为靠我们自己是胜不过的，我们就认识到自己的本相，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无力的，多次的跌倒多次的失败，是我在神面前承认我现在不过是个蒙恩的罪魁而已，主啊我为了你的缘故求你加给我力量，我爱你但是我没有力量，我依靠你。所以保罗说我三次求主除去那个刺的时候，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们永远仰望主的恩典，永远藏在主的里面和他联合。我们也知道今天是主给我们的征战的机会，荣耀主的机会，也是今后得赏赐的机会。我们也知道终有一天这个肉体罪性会最终完全被治愈，因为我们就要见他了，当我们见他的时候这一切就过去了。感谢主，这一天哪什么时候临到他知道，我不知道，我活着今天活着为他征战，我们就完全够了。第二点，我们需要面对人的罪性，面对罪，我们不能回避，也不能逃避，也不能模糊，也无法压制，而这一切是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是绝对没有用的，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我这个罪性，把我自己带到十字架面前，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与他同死，与他同活，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我相信我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就已经进入与他同死的状态。第三点，我们要受光照，我们要找到每个人的特有的软弱点。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特有的软弱点，可能就是我个人的软弱点，别人在这一点上很得胜，偏偏我在这一点上没办法。也就是说，一个明显的软弱点需要找出来，神就借着这个软弱点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软弱，让我们依靠他，靠得住胜过。当你胜过以后，神可能又显出另外一个软弱点，神是有计划有步骤在我们身上做的，好叫我们隐而未现的过错显明出来。我们要不断的受光照，不断的在这主的话里头求他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要不断的知道，我们要天天时时与他同处，使我们不再留恋情欲，不再留恋最终的享受。感谢主，所以主就叫我们有机会今天要受光照。如果我们好到了极点，我都光明到极点的话，那个光对我是没有作用的。当时我黑暗的时候，那个光一照进来就显明了黑暗的所在。所以神的话会时刻提醒我。第四点，对比律。这个对比律是什么意思？我们总是要不住的知道，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个蒙了恩的罪魁。保罗说，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而我们总是要回想起初蒙恩的时候的状况，蒙了天恩主的引导，要这样提醒我，为什么我的救人已经死了，可是我还像救人活着那么一样的生活呢？我们要常常想，肉体和圣灵的征战是什么光景？我到底要随从肉体，又随从圣灵呢？这个对比，总要对比基督的爱和我这个败坏的罪人的对比，过去的我和今天的对比，肉体和圣灵的对比，这一切使我们对主的爱越来越深的认识。我们对肉体对罪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在征战中越失败，尝到苦味越浓，我们就越明白与主联合靠主得胜的快乐。所以说我真是苦啊，是基督徒的共性，这个共性实在是难以避免的，也不可能可避免。第五，我们要记住，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我们今天一切都已经是在得胜的根基上的具体的小战役，已经进入了一个生命圣灵的律，所以能够胜过罪的律。但是生命圣灵的律和罪的律之间的征战，我怎样进入生命圣灵的律，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学习的。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实在太多，而胜过肉体的秘诀，保罗说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不靠自己，靠耶稣基督我就能胜过。而靠耶稣基督就是进入生命圣灵的律，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所讲的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的身上这两个律的征战常常是非常激烈。我们看一下圣经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照我理念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裸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段话保罗是用律的原则告诉我们，什么叫律？律就是定律，就是规律，规律就是无法回避无法避免的那个律，好像地心吸引力一样，任何一个人都在律中生活，这个律是你没有办法避免的，就好像一加一等于二。同样的，你的肉体就在罪的律中生活，一个罪的规律是掌握着我们。这个罪的规律就是我刚才我们讲的，尊自己为大，高举自我，实际上是与神为敌的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里面主宰着我们里面一部分的东西。这个战场就是肉体的那个范畴，保罗这里面讲到肢体中的律，这个律靠我自己胜过，我胜不过，我不能够对抗地心吸引力，因为是我不能把自己拔起来，因为我不可能揪着自己把自己提起来。所以保罗无数次的失败，非常的苦，觉得跟这个肉体捆绑到一起没有办法的时候，他苦到了极点，是为什么？因为他以这个律去征战，他是征战不过的。所以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征战绝不是一个与具体的一件事物的征战，而是与一个律的征战。这个律，按人严格的来说，今天我们都知道，与律征战是绝对是失败，你不可能对抗这个律，除非有一个更大的、另外的一个律超过这个律才可以。死的律，每个人都得死，这就叫律，每个人都要死。我们如果要对抗这个死的律，除非耶稣基督不让我，在基督的活的律里面我就活了，我进了另外一个律里，我在这个律里我就永远在这个律里。好像我们在这个国土上，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国民，这个国家的律法法律我们必须遵守，除非你离开这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法律今天跟这个国家的法律完全不同的时候，你就不必再遵循这个国家的法律了。同样的，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胜过罪的律呢？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我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头了，我怎么不靠？这就是我们今天存在的问题。我在他里面，我没靠他。今天主告诉我们说，是你们都在我里面，可在我里面还在靠自己，所以你还不能脱离这个律。怎么办？下面就讲，首先在基督耶稣里的不定罪，你没搞清楚，你又失败了，又跌倒了。保罗说，我告诉你，不定罪，失败了爬起来，跌倒了站住，逃跑了回过头，不定你的罪，因为这是一个操练你的过程。操练你什么？操练你到有一天明白了我怎样进入生命圣灵的里。哎呀，我可知道了，靠我自己一点用没有，主我靠你，我抬头靠你，我仰望你，我把自己交给圣灵，我进到另外一个律中，这个律是圣灵赐给我们生命，掌握我们胜过肉体的那个律。这个就是我们今生在操练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秘诀，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体会，每一个人也都有我们的失败和软弱。感谢主，很多时候及彼此之间交通的时候，做见证，做得胜的见证固然能造就人，做失败的见证也很造就人。 这失败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见证我的软弱，见证我看见了自己软弱，我才能依靠他。我为什么靠自己想胜过罪力啊？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行啊，我要为主做见证啊，我要显出我基督徒的光辉来啊，我就靠着自己去冲锋陷阵了。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活得很苦啊？因为我拿着架子活着，说我灯泡只有25瓦，我一定要发100瓦的灯，你说多费劲呢，累死你，你也发不出来。基督说你干什么呀？你靠自己胜过自己吗？肉体还是自己的一部分，肉体不是自己之外。基督说你靠我好不好啊？这个靠主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言传体会又是非常实际的过程。每一个人都会发现我靠主就得胜，每个人也都会发现我靠主就失败了。今天主告诉我们说不要紧，你去体会吧，失败了你想想你怎么回事，是不是又靠自己了？靠自己一个总结，我怎么就是靠自己，我怎么才能靠主？这些问题一旦总结出来，你不但能够帮助别人，而且能够与别人一同受苦。我觉得一个人之所以能帮助别人，就是他曾经经过这个苦难，曾经在这个苦难中失败过、跌倒过，然后从这个苦难中走出来了，才能安慰那受苦的人。格林多后书第一章就讲这个道理。保罗说当时在小亚细亚受苦甚重，几乎要死，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目的为什么？希望我们也能安慰那遭同样苦难的人。今天我们的征战是个集团征战，不仅是我个人靠着神要去得胜，而我的得胜和失败关系到弟兄姊妹，关系到整个军团。感谢神，让我们看见神是多么的奇妙，为我们安排了这一切。让我们真是说主啊，我靠着你，我在基督里，我学会靠圣灵，靠圣灵把自己交托给他，依靠他，让他来浇灌，让他来修理，好叫我们得出恩典的果子，接触圣灵的果子。这些东西还有一点就是要忍耐，忍耐的浇灌，忍耐的结实，这个忍耐很重要。弟兄刚才跟我说最近读经很枯燥，我说枯燥也读，规定自己每天读几章，好好读几章，读的实在没滋味我也好好读。就好像今天摆上饭，我想吃我也吃，不想吃我也吃，因为吃饭和不吃饭关系到我的生命是否能存留的问题。是味道好不好是我的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不要活在感觉里。所以祷告、读经、操练自己，许多时候也是一件苦事啊。从苦到甜一点一点体会进去，这件事情必须要自己去经历，任何人代替不了，学不了，只有靠着神的恩典去走，而且一定能走到，一定能够学会，您能够在这里面懂得主的心意。我们感谢神，今天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机会是极其美好的。我们虽然有这么多的仇敌，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就会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了。所以保罗才能够说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神在创始之前为我们计划好，为我们安排好，带领我们经过的。我们只要靠着神的恩典往前走，没走好没走通，再好好的想，再来体会，一点一点去经历它，去认识它，恩典和奖赏都在其中。我们感谢我们的主。